请我们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个生命这个字啊，它是2198，那个字就是使人活的意思，2198就是使人活的这个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个永远活着，这个意思就是属灵生命的活，里面生命的活，那是永远的。这里所用的动词全部是现在式，全部是现在式，你看看看，就是现在。底下这一句话，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生命那就是2222，那就是的确是一个名词了，生命了。刚刚我们说上面的2198，那是动词，就是使你活。所以主耶稣说来说到这里，就是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你今天要去吃它，吃它。主耶稣你怎么吃这个生命的粮呢？你怎么去吃它？下面还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这个粮就是他的什么，他的肉。这个犹太人更不懂了啊，主耶稣的肉怎么可以给他们吃？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把主的肉去咬一口就把它吃下来了？啊，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他的粮就是他的肉？好，这里就有属灵的意义了，好不好？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12节。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暂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12节
凡祭是天天站着侍奉神，与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好，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12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个就是说他的肉体，他的肉身就是赎罪祭。在旧约，以色列人犯了罪，就要献一只牛或者献一只羊，让这个牛和这个羊的身体代他死。所以在利未记里头，我们看一个人犯了罪，他就牵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去，然后要把他的手放在羊的头上，就表示说我和他联合了，他死就是我死，我犯了罪我该死。但是神今天就借着一只羊，喊我献一只羊，这个羊就代替我死了，所以我的罪就到了这个羊的身上了。他死我就不死了，他死了他流了血了，我的罪就得了赦免了。这个旧约是这样。那么新约人就不再献牛羊了，因为这里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永远不能除罪。旧约是遮盖罪， 血能够遮盖罪，但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是把整个的罪给我除掉了。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主耶稣他就是赎罪祭，他是赎罪祭，因为他的身体是作为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四节到十二节，他说他对神说，我来了就是按照你的旨意行。过去的律法里面那些赎罪祭，牛羊的赎罪祭你都是不喜欢，因为那永远不能除罪。但是我今天来了就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就成为一个赎罪祭了。他用什么成为他的赎罪祭？就是用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所以这里说他的身，他所要赐给世人的粮就是他的肉身，就是他的肉啊，就是他的肉。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读一点旧约，看你们手里有没有旧约，要读利未记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另外第六章二十九节，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就是这个赎罪祭，你看第六章第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在旧约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这个赎罪祭的血是带到圣所去赎罪的，他的肉，赎罪祭的肉，人就不可以吃了。如果没有带到圣所去赎罪，这个肉祭司可以吃的，男丁都可以吃。什么叫做男丁？祭司男丁就是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在旧约可以吃赎罪祭的肉，但是这个肉如果这个赎罪祭的他的血带到圣所去赎罪，那他只有在神的面前被接纳，人不可以吃他的肉，人不可以吃。但这些新约就不同了，你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裂开了，那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怎么样已经相通了，不存在至圣所的问题了，好不好？生命已经赐下来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困难，为什么说主耶稣的肉可以吃？因为他是赎罪祭。旧约的赎罪祭的肉，祭司男的可以吃，好不好？只有带到至圣所去赎罪的，血带到至圣所赎罪的不能。这在新约就没有至圣所和圣所的分别，没有了。所以主耶稣才在这里讲，他的肉可吃的，他所给的粮就是他的肉。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这个肉是为着赎我们的罪献的一个赎罪祭，我们吃他的肉就是我们都有份于这个赎罪祭，我们都有份于他这个赎罪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讲的赎罪祭的问题啊，他的肉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他的肉身是没有罪的。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我们和你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这个肉身，他是先为赎罪祭。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这个肉身就是圣洁的，无邪恶的，没有玷污的，所以他能够赎我们的罪。如果他是不圣洁有玷污，首先他要为他自己赎罪，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这个肉身是圣洁的。那么现在还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无罪的小，你看那个小字，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不知罪。主耶稣他是不知道罪的，不知罪的，没有罪的感觉的。我们是充满了罪的感觉，他是没有罪的感觉。但是呢，他成为罪是为我们成为的罪，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好，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是绝对圣洁，绝对没有罪。不但这个肉身没有罪的行为，连罪的感觉都没有，就是没有罪性了，他没有罪性。所以因为他这个肉身是没有罪性的，没有罪的行为的，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赎罪祭。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要特别还要说一点，这个我们是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专门讲了是道成肉身。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交通一点，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请我们读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我来读好了。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这个圣者这一个字，在我们这个翻译里头啊，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里头他是怎么讲呢？他把这个圣者叫做 Holy Thing， 看到没有？ Holy Thing 就是那个胎啊，就是那个胎，怀的那个胎，那就是包括主耶稣的肉身了、啊那个胎就是主耶稣的肉身，那个就是 Holy Thing， 圣洁的，看到没有？所以在希腊文，这个圣者就是指着主耶稣这个肉身来讲，啊，也包括他的人的灵魂体都在里头，都是圣的，这个叫圣者。因为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的这个肉身是从圣灵来的，不像我们，我们是从父母来的这个肉身，所以我们有罪。主耶稣的肉身不是从玛利亚来的，请你弄清楚。刚刚因为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他是怎么讲？他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 是说神给他预备的这个身体。所以主耶稣这个身体不是玛利亚给他预备的，是圣灵给他预备了。预备以后，然后他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玛利亚只供应这个身体长大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的物质。这里我们要举一个例，我们不是看见有一个叫做多里这个羊啊，羊知道吗？福字羊，好，克隆羊。这个克隆羊啊，是把一个羊，比方这个羊是黑颜色的羊，把它一个细胞拿出来，把细胞里面的 DNA 取出来，然后把这个黑颜色的羊的这个 DNA 摆在一个白羊的身上去，白羊的母亲的身上去，以后这个母亲啊就长出，就生出一个羊来了。这个羊完全没有白羊对它的影响，生出来的颜色、牙齿什么长得什么形状，完全跟那个黑羊怎么样，完全一样。所以虽然这个白羊养入了它，但是白羊没有影响它，它完全是按照黑羊的那个 DNA 在生长。所以主耶稣他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他那个 original 是从圣灵来的，怀孕的，所以他就按照圣灵的规律在那里发展起来。玛利亚有罪，也有罪性，但是玛利亚的罪和罪性不能影响主耶稣的身体，因为他是圣灵来的。好，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好不好？因为今天有的人讲，有的人讲，哎呀，主耶稣是从玛利亚来的，玛利亚不是有罪吗？啊，玛利亚的罪性就可以影响他了？不会的，好不好？不会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种叫试管婴儿，你们也听见过。试管婴儿生出来的一个妈妈帮他们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完全不像怀他的这个妈妈，完全跟他原来的父母完全一样，好不好？是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是圣灵怀孕，圣灵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主耶稣没有罪的性情，没有罪的感觉，就是不是罪。玛利亚的罪性不能影响他。所以今天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因为要把主耶稣说得很圣洁，所以就想他是他妈妈生的，所以啊，玛利亚就肯定是圣洁的，所以就来个圣母玛利亚了，对不对？他就天主教的教皇就把玛利亚封为圣母了，就是玛利亚是圣洁的，所以生了儿子就才圣洁，这是一个极端。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说主耶稣因为有一个肉身，他有一个肉身，所以这个肉身就跟我们差不多，和罪有牵连。讲这句话的这个传道人不敢讲主耶稣的这个身体有罪，他不敢讲，因为讲了马上就是异端了。他只是说主耶稣这个肉身跟罪有牵连，跟世界有牵连，你看他就用牵连这个字，和撒旦也有牵连，你看他是这样来讲。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又是一个极端，两个极端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肉身是绝对圣洁的，不受玛利亚影响，所以他是不知罪的，就是主耶稣肉身，这个是真理啊！盼望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否则我们很容易受外面的很多的影响啊！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所以能为我们成为一个赎罪祭。因为他是赎罪祭，赎罪祭的肉人可以吃的，对不对？你侍奉神的人，你有些人可以吃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等等我们可能今天来不及了，下一次我们就讲，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们千万不要弄错，弄错为什么他的肉可以吃啊？绝对不是说当时要把他的肉来咬一口，不是这一个，乃是说它是一个赎罪祭，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为我们赎罪。所以 他这个肉身我们就可以吃了，这个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接受他了，好不好？或者说我们对他这个肉身我们就有份了。每一个人对主耶稣的肉身有份，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担当所有人的罪，所以我们跟他肉身就有关系了，就有份在他的肉身里面，好不好？好不好？这一段圣经我们下一次还要讲，还要讲，还要讲呢，就是说到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人讲基督徒不能吃血啊，就也不能吃血啊。主耶稣你就是怎么讲你的血是可以吃啊，好不好？好，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的血可以吃？那我们根据圣经又是根据哪里，好不好？我们就下次交通了，现在今天我们先从52节要读到18节，请阅读好吧。
说，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就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感谢主。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从五饼二鱼开始，这个神迹开始，然后主耶稣就从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一直在那里讲，就讲到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么这句话一出来以后，52节，犹太人就争论了。他们为什么争论呢？他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啊？那么犹太人争论这一件事情，上一次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交通过，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圣经的根据，都是真理。上一次我们说到主耶稣他是赎罪祭，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赎罪祭的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这个赎罪祭的肉是可以给祭司吃的，可以给祭司吃的。上次我们读过圣经了啊，利未记里面。所以说，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赎罪祭啊。从圣经真理来讲，一点都不错。他是赎罪祭，所以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肉可以吃。但是以色列人体会的吃肉就是从外面来体会，从外面来认识，他们觉得说，你这个肉怎么可以给我们吃啊？我们来一个人咬一口吗？他是从外面来认识啊。等等我们要讲到底吃主的肉是一个什么属灵的意义。主耶稣又讲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这句话 是完全违背了旧约的圣经。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规定的牛羊的血人不能吃的，什么血都不能吃的，这是规定的，血人都不能够吃的，这是旧约的规定。那么今天主耶稣在这里说一句话，他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样看起来，从新约开始主耶稣来了，对吃血就有另外一个新的属灵的意义进去了，啊，新的属灵的意义进去。所以上一次我们读过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九章。那么现在我们想再把这一个约翰福音十九章读一次。我们要从三十一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五节。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用耶稣同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相信。
好，那么你看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死特别的快，所以他的腿就不会被打断了。那两个强盗还没有死，就是还没有断气，所以要把他的腿打断。那么到主耶稣这里就没有打断了，但是就有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我们中文讲的肋旁实际上就是刺他的心脏，枪一去就刺到心脏。那么心脏就有水和血流出来，不只是流血，看到没有，这里有水也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假如这个牛羊的血或者猪的血你把它放出来，用一个盆子把它盛起来，过一段它凝结了以后，下面就是血，上面是什么，是一层水了，好不好？所以这个血实际上是从和水中间，水原来就在血里面，对不对？原来就在血里面。所以主耶稣的心脏，他死了心脏就凝固了，所以水和血怎么样，就分开了。所以这里记载的不是血流出来，而是水和血流出来。在圣经里头我们讲过很多次，水是代表生命啊，生命。我们读启示录你看到叫做生命水，记不记得啊？生命水。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活水，活水这个字原文就是生命水。所以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因此主耶稣说他的血是可以喝的。为什么？里面有生命，有生命。主耶稣的血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牛羊的血里面也有生命，但是不是神的生命，不是神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么意思就是讲他的血里面有生命，有神的生命，我们需要喝他的血，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好像和旧约是抵触的、矛盾的，但是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看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他的血可以喝？因为血里面有神的生命，能够供应我们生命。所以当我们一信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向他承认你的罪，他的血就赦免了你的罪，对不对？就洗净了你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洗净了你的罪。但是血里面还有生命， 他还把什么生命就赐给你了，把什么生命赐给你。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么我们吃肉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供应。今天我们都要吃肉吧，你吃肉的目的是什么？是得着供应啊！你得着这个肉的供应，是你的身体能够有能力有体力，这是供应。所以主耶稣的肉可以吃的，乃是说他的肉可以供应我们的生命的需要，我们需要吃。因此在这里主耶稣就讲了，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从圣经来看，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啊、真理。好，主耶稣的肉是可以做赎罪祭，我们曾经说过，因为主耶稣的这个肉身是从圣灵怀孕，他的肉身从圣灵怀孕，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不同的。我们这个肉身是从父母来的，所以我们的肉身就有罪，不但有罪性，也有罪的行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我们有罪的行为，我们里头有罪的性情。但是主耶稣的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的肉身没有罪的性情，也没有罪的行为。这是我们上次读过了。因此主耶稣他的肉身能够成为赎罪祭。假如主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他有罪性的，他首先不能赎我们的罪，不能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首先他要为他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但是他没有。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现在有的人在那里讲，就是主耶稣这个肉身跟我们的肉身是相同的，是被造的，所以跟罪就有关系了，跟世界有关系，跟撒旦有关系，跟肉体有关系。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讲啊，这是人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主耶稣的肉他的身体是圣洁。那么到这里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6节，到17节啊，16节，读到17节没多少。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给主耶稣的身体和血的关系，他这里是用了一个字，那么就是同领。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有份的意思，有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主耶稣的身体，他的肉身都有份。为什么？他是你的赎罪祭，你就有份了。所以17节讲，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看到没有？好了，我们和主耶稣身体的关系和他血的关系乃是有份的关系，所以这些就要分给我们。因此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 起杯来都注谢了嘛，大家吃。那么就要告诉他们，你们递给他们，你们喝这个，你们要分着喝这一个。拿起饼来也是这样，就是分着喝，分着吃。那么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你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和主耶稣的身体有份了，你和他的血就有份了，就有份了。因此我们要吃主的肉和他的血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份于他的身体，有份于他的血，我们是有份。那么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有几句话，请我们要读第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现在我们要看，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字的动词，它是动词，吃或是动词。那请你要用我们原文编号的这一本圣经啊，摆在你面前原文编号的这本立言式的圣经啊，请你把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找出来。五十三节，那么这里用的两个词，一个是吃人子的肉，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是用的现在完成式，它用的现在完成式，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现在完成时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是过去发生的，现在还继续有效，过去发生的现在继续有效。那么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啊，它没有翻译出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过去发生的。主耶稣，你如果要吃主耶稣的肉，那是他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了，所以你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吃了他的肉了，就有份他的肉了，对吧？好了，那个就是现在完成式。那么过去你得救的时候吃了他的肉，好像这是过去吃的，但是他用的是现在完成式，那个意思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继续在发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动词的意思，现在继续在发生。为什么叫现在继续在发生？就是你得救的时候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今天你虽然得救了，你还要吃他的肉，还要喝他的血，就是现在还在，还要吃。得救的时候你吃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喝人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就没有永生。那意思就是说，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因为那个时候你跟他的肉身有份了，你跟他血就有份了，你就得救了。你得救就是你吃了他的肉或者他的血了。另外下面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这一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他用的吃和是用的现在式，不是过去，不是现在完成式，是现在式。就是说你现在每一天你都要吃主的肉，都要喝主的血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得救的时候是喝了他的肉， 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那么今天你虽然得救了，你有了他的生命了，你竟然还得要继续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好，那么我们要注意哈，他的动词具有这么一个时态，在希腊文有这么一个时态的关系。那么从这里来看，这有几个事情主耶稣在这里讲了。第一个，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永生，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末日要叫他你复活。末日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死了，我们都要复活。第三个就是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五十六吃喝都是现在式，藏在里面那个藏字，你如果要翻，你可以查查这个字典啊，藏字这个字典。3306，请你查一查3306这个字。往后面翻，好，后面翻，哎，多少页？
1314，
1114啊，好，我们后面翻114页
点的114，
字典一定要查字典。
哎，他的字典114。
好，那个字什么意思？住，对不对？所以这个字翻译错误，中文就说五十六节应该翻译成吃我肉和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个藏字原文是住字。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你就天天都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你才能住在他里面，而且他也住在你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这是一个生命的喂养，生命的喂养。我们这个里面那个永生神的生命需要喂养他，这个喂养就是天天要吃，天天要喝。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天天来喝，天天要吃呢？好了，那么请你就读约翰福音的6章的63节。6章的63节。那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一起读好不好？好，
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肉体没有是无益的。什么是有益的呢？所以是说，叫人活的，就是灵啊，就是灵。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不是要得到喂养吗？那今天主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供应你生命啊，就是靠他的话。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4节。 第十节，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一个人要活要得到喂养是靠什么？靠神的话。那么这句话应该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我们就不去读旧约了，主耶稣把这句话已经说出来。那意思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字和道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两个不同的字。那么现在啊，请你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这个道字下面的编号是3056，对吧？好，请你查查字典，3056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好，3056这个字就可以翻译成话。太初有道啊，我们中文翻译的道，在原文就是太初有话，就是这个，或者叫做言语，就是神说的话。那么今天再请你看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不同了，是4487。那请你查查4487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就是瑞玛。也是话，看到没有？这个话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logos 那个话有什么不同？那个话是主神说过的话，已经说过的话，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现在4487的这个字的意思是现在说的话，所以它叫英文有个 utter， 意思就是出来的。所以圣经里头有两个字都叫话，中文把第一个字 logos 翻成道，实际上就是话。不过那个话是神说过的话，是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就是神的话。那另外还有一个话叫做 rhema， 是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就是现在神对你说的话，现在你所需要的话，你现在所需要的话。换一句话讲，今天你在神的面前寻求，圣灵在你的深处对你说话。我们已经在星期四的基础真理已经讲过，圣灵说的话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它是一个叹息。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所以圣灵的话是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觉。因此今天圣灵在我里头说话，那个叹息，那就是威猛，这是神说的话。有的时候圣灵也把圣经里说过的话提醒我，让我想起来。 所以圣经里讲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那就是提醒我啊，把一句很明确的话，圣灵里神所问的话告诉我，提醒我，让我想起。有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做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圣灵会责备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圣灵要做一个叹息的工作，要做一个责备的工作。圣灵一责备你，里头就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喜乐了，你知道，哎呀我错了。这就是威马，就是现在一个基督徒你发了一个脾气，你说了谎话，你看你里头就不平安了啊，不平安了，你受责备了，这叫威马。圣灵就是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就在你里头，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个是威马。那么也许圣灵会借着一句圣经让你想起来，哎呀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对啊，好，让你想起圣经里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圣经里明明说你不能这样做的，不能这样做的。我们记得有一句话，就是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什么，到日落都不行啊。所以假如你今天两夫妻吵架了，你也不给我说话，我也不说话，到日落我们也不说话，睡觉也不说话，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这个叫生气，叫犯罪啊！你看到没有？我知道有两夫妻啊，好，刚刚结婚好得不得了，两个就定了一个条约，就是每天早晨谁先起来刷牙，挤牙膏的时候一定把对方的牙刷上挤上牙膏啊，两个说好了。可是那一天啊，弟兄先起来走了，就没有给姊妹的牙刷上挤牙膏，姊妹起来一看这个牙膏没有挤了，这边两个吵架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寒露不到，到日落到第二天早晨，这个是违背的圣经啊。所以圣经上就把这一句圣经以弗所书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他，不可寒露到日落，生气就不可以犯罪啊。你叫什么叫犯罪啊？吵架就是犯罪啊。我们基督徒不能相争啊，对不对？那么你再发脾气拍桌子说重的话，还是骂对方几句，这就更不对了，好不好？好了，这个我们就叫做里面不平安了，你没有安全感了，这个是圣灵责备你了。这个责备不是在耳朵里头跟你讲，是你里面灵里面很深的一个感觉，那是圣灵叹息，圣灵在那里责备你，这个叫做瑞玛啊，叫瑞玛。那么我们要从这个圣经里头看见主耶稣说的这个吃肉和血是和犹太人理解的不同。犹太人的说吃主的肉和主的血，他是想到外面吃主的肉和主的血，所以他们就说这个话太难了，他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啊，他们议论了。但是主耶稣说的不是外面的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乃是里面的吃喝。你看主耶稣把这个吃喝是带到属灵的里面去了，不是在外面。今天我们能够理解了，犹太人当时不能理解啊，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好，那我们请再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58节。约翰福音六章58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说过粮就是饼啊，我们已经讲过，它在原文就是一个字，饼和粮是一个字。吃这饼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个玛瑙还是死了。 这就是说两种不同的吃啊。他们的祖宗吃用嘴巴吃，对不对？吃了麻辣是嘴巴吃啊，那是外面的吃。今天我们吃是哪里吃？里面的吃啊，里面的吃。所以里面的吃就是我们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要活，要喂养你的生命，不是在外面吃，是里面吃，一定是在里面吃。那么我们里面吃，我们怎么吃法啊？我们怎么吃法？我想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词，就是读神的话，读圣经。那么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在圣经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借着读圣经来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借着读圣经。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一面祷告一面在那里读，安安静静的读，不像看小说一样的看完就完了，那是一边读一边祷告。所以我们多次提醒弟兄姊妹，你每天你至少要用15分钟或者20分钟，你一个人单独在主的面前。在那个时候电话也不要接，炉子上也不要烧开水，因为你一想到怕那个开水又开了，什么都不要想，我就安静下来，主，我这15分钟就是会走你，我这20分钟会走你。你不要求很多，读得太多，我今天一定要读3章4章，那个叫做知识的读法，不是喂养的读法。喂养与生命的读法，你就读几节圣经，一面读一面思想一面祷告，这个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是生命的喂养。读圣经是喂养。我们在这里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圣灵要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切话，主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在圣经里头。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哪些话是主说的啊？你要分清楚啊！你知道圣经里头也有话是撒旦说的，有没有啊？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没有说啊？啊，他也引用圣经啊。所以你一定要读圣经，要分清楚哪些是主的话。而且很多青年人我们都鼓励他背圣经啊，背几节圣经，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你也可以背啊，有好处。那么你想等等我们就要读一些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25节，不可停止聚会，就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些圣经很好。所以当你不想聚会的时候啊，圣灵就把这句话贴近你了。你看这里不是说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吗？又叫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话吗？圣灵提醒你了，不，当你不想来了，圣灵就说不可停止聚会。你看里头就有这句话啊，你如果背着一下就出来了。好，所以我想读主的话是要下功夫的，否则你的生命得不得喂养啊？ 啊，都不得喂养。好，我想这是第一方面，圣灵会指教我们，让我们得到喂养。第二方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就是肢体的交通很重要，是不是？所以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有个彼此劝勉，看到吧？什么叫彼此劝勉啊？我们一聚会，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劝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见面的时候啊，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讲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今天哪里东西又便宜了啊？那哪里你一定要彼此劝勉啊，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机会要劝勉，就是两夫妻在家里也要彼此劝勉啊，这个很重要，不要只讲家务事了，你得彼此劝勉。所以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彼此劝勉，所以彼此劝勉就得到生命的供应了，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得到供应，就是劝勉。用什么来劝勉？用主的话来劝勉，也是用主的话来劝勉。所以聚会很重要，劝勉很重要。好，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四章四节读到七节啊。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啊，你最好把它背的，非常重要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非常重要这一节圣经。所以好多时候圣灵会借着这些圣经来提醒我们，就是祷告啊，祷告能够供应我们，能使你里头平安。所以第四节是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好难啊，这个环境可能不喜乐，家庭里头不一定叫我们喜乐，我们遇见的人也不一定叫我喜乐，我的工作也不一定叫我能够喜乐。那你就看看，如果你没有喜乐，可能你和神中间出问题了，对不对？因为这里要常常喜乐，一个基督徒再难的环境也要喜乐。我能跟你说一个弟兄的见证，他为着主的名快到监狱里去了。这个监狱里吃什么东西啊？在大陆的监狱里头，这个饭里面是掺了石头和谷子败子，那是多得不得了，可能也许是三分之一的都是这个东西。你说我把它挑出来，挑出来我吃饭，慢慢挑。第一个，在监狱里头吃饭不可能让你去挑这个东西的，不能让你挑的，因为那个菜就是一碗菜，大家都去拿，你慢慢挑完了菜也就没有了。菜是什么菜呢？这个弟兄说就是这个萝卜，萝卜那个菜，萝卜不是那个萝卜啊，萝卜上面长的那个菜人家都不吃的，丢的，就把它拿来切成小的，好了，拿水一煮，加一点盐，这就是菜了。那么吃就要把这些石子 败子骨子就要咽下去。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刚刚关进去，他咽下去咽了几次，喉咙都出血了，很粗啊。你说这个环境怎么样？他很喜乐吗？好像环境喜乐不起来啊。所以他如果要喜乐，他必须应当依无什么挂虑。他就向主祷告，主啊，我不吃不行啊，这个石头也要吃，败子也是什么都吃，我只交给你，求你保守啊。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主啊，我为什么到监狱里头来，是为你的名啊。哎，他一想到是为主的名，他里头就喜乐了，喜乐了。所以你要看见要常常喜乐。这个弟兄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他们洗澡怎么洗啊，他说很大的一个木头做的像镇子一样很大一个锅炉，很大，也就一个很大一个锅，这个锅炉里头可以装20几个人进去啊，锅底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个饭锅底尖的，所以在上面就做了一个平台，在锅的上面木头做了一个平台，人就站在那里头，旁边就是木头做的围起来的像镇子一样的，就把水烧热了。那么那个监狱里头是关的这个人啊，要分很多关的房间，一个房间他说要关20几个人，那么总有几十个主，谁先进去洗那就是清洁的水，清亮的水，最后进去洗的那就是拿起水一看黑的，你看都是这个情况。他洗不洗，一个月只能洗一次，非洗不可。洗到上来还身上很痒，你知道在监狱里头还要长虱子。这个弟兄在里头啊，他感谢主啊，他有喜乐，环境是不可能喜乐的。所以这里就讲圣经讲要常常喜乐，你看这里就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请你注意，主已经尽了，这个不是说主快要回来，主已经尽了的意思就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 nearby， 就在你的旁边了。你在洗那个脏水的时候，主就在你的旁边，你吃那个饭的时候，主就在你的旁边。哎，所以主就是借着各种困难的环境，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到他的面前去，是你常常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你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困难的环境，我想这个基督徒就不要走了，我的环境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如果神给了你一个不太舒服的环境，不太满意的环境，不要紧，如果只要这个环境能够把你带到主面前去，主就在你的旁边，你就会有一个谦让的心，没有一个骄傲的心，没有一个要求更高的心，主我在这里就够了，就够了。好了，那么就这样，你就会觉得说感谢主，你里面就会有喜乐，同时你就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就告诉神，神就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看你就吃饱了，这就叫吃主的肉，喝的血，喝主的血就饱了。本来你不饱啊，那个环境是不能让你饱，但是现在你里头饱了，外面没有饱啊，外面没有饱，里头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天天都是在里面饱，因为我们是在里面吃。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吃主的肉和主的血，第一个要永生，有永生；第二个到末日要叫我们复活；第三个我们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四个我们就会永远活着。什么叫永远活着？就是我天天都在那里活，一直到我见主的面，我还在那里活，我是永远活，那就是这个生命就在我的里面。 有生命就活了，没有生命就不能活了。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啊，我们要请读六十节到六十五节。好，
这些话，嗯，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听主话的人很多，但是主的话能够把人分开出来。他的话一碰见了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对他有信心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倘活你们看见人子升了他原来所在之处，就是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我就是神的独生子啊，我就是神啊，你们还不信吗？我说的话你们还不信吗？所以有的人讲了，这话甚难啊，谁能够听呢？好，你看这里就讲到门徒也议论了，看到没有？刚刚是犹太人议论这个人怎么能够把肉拿给我吃，现在门徒也在议论了，也就是说在主的门徒里面有的人好像是跟不上，信心不够了，信心不够。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讲到六十四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如果摸着了灵，摸着了生命，你就活了，他就供应你了。你没有摸着灵，摸着生命，你就是看外表，你永远没有信心，你永远没信心。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从外面来看，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不做，你活在环境里头，你也和人的交往里头，但是你要越过人，越过你的环境，看神，看神。如果你天天都在那里看人，人只能使你跌倒，人只能使你跌倒。如果你看神，你不会跌倒了，你得到供应了。所以那个弟兄关在监狱里头，他是看神啊，他不看那个饭，不看那个洗澡水，不看不愉快的环境，他不看。所以这里六十一节有一句话，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就是跌倒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因为主的话跌倒，就有福了。我们读过不是说到使徒约翰吗？所以是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怎么样就有福了。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环境是神安排的，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圣灵在那里做的，我要用我的信心去接受，我的眼睛看神，不看人，不看人。当然我们说的不看人，不是说你不听这个人讲话，不是这个意思，话他要讲你也要听，但是听了以后你怎么反应，那就是要看神了。不是他说我一句我就说他三句，这个不行的，这不是 这不是看神，这是看人。好了，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一条，不要因着所说的话而跌倒。如果跌倒了，我们就没有信心了，对主就没有信心。所以主的话能够把人分别出来，有信心的和没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你一讲他总是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神；没有信心的你一讲他的信心就失去了，听了主的话他的信心就失去了。好，所以这里就是主的话能够把人分辨出来。六十四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从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里面有人不信啊，基督徒信主 不是说你得救的那个时候信一下就叫信了，乃是说你一生都在信。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头，开始他们也信啊，不信他怎么会出埃及呢？在旷野遇到困难他就不信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讲，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后来不信，基督徒要防止这一点啊，我们要警醒啊！你开始信，可能以后你的信心就慢慢没有了，慢慢就没有了。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66节到71节。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好，那么我们就看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们知道有多少？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12章，你看看，我们看看路加福音12章，往前面翻一点。第一节，路加福音12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主耶稣每一次聚会几万人啊，我们今天温哥华最大的礼拜堂坐多少人啊？啊，700不止，
几千人。
主耶稣聚集意思是几万人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几万人聚集，里头也有门徒，也有不是门徒的，所以跟随主的门徒是相当的多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跟随他，所以现在因着他的话，就觉得太难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情况，所以有个老弟兄啊，他现在80几岁，有一次他在做见证，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啊，大概20岁左右就听福音，很感动他，他就信主了，就跟随主这么多年。后来啊，他说越过越去看很难啊，他说那些基督徒还要舍己呀，还要背十字架呀，哎呀，那个传道人怎么当天传福音给我不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如果说清楚我就 不信了。你看到没有？那么现在他说我走了几十年了，越走好像跟随主太难了，但是已经不能够再退回了，你看到没有？但是他的里面有喜乐啊，外面觉得难，有十字架，但是里面他非常喜乐。你看，感谢主啊！啊，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有信心。所以彼得怎么回答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也要退去吗？第十二个人讲，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这就是生命了，彼得有永生了。这个道字你看看，又是48期，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的及时的话啊，48期，你有永生的话，就是主耶稣你的话一出来就供应我生命，我就得到满足了。你永生的话，我们还跟随谁呢？不会跟随了。马上他就讲，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就是你和我们不同啊，你是圣者啊，你是玛利亚怀孕了，但是是圣灵来的人，你看到没有？和我们不同啊。好了，所以彼得就有启示了，我们不会跟随人去。但是下面第74节，耶稣就讲了，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请我们要注意，很多人读这个圣经就迷惑了，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怎么把个魔鬼拣选进来？ 弟兄姊妹，神开始拣选他的时候他不是魔鬼，后来没有信心了，他开始不是。你知道撒旦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天使长，对不对？开始创造他不是魔鬼啊，后来他堕落了才变成什么魔鬼。所以主耶稣开始拣选犹大的时候，圣经里没有说他是魔鬼，后来他成了魔鬼。不是叫他做十二个使徒吗？你知道这个犹大主差遣他出去，他主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啊？他不是去传道，好像圣经没有讲，就是管钱。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请我们读第二十一节要到三十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你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这里请我们注意，犹大不是受了这一点饼他才去卖主耶稣。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主耶稣他先去找到祭司长，就是我要把他交给你们三四两银子。在这个里记载的是他们在吃最后的晚餐上，所以犹大没有吃最后的晚餐，看到没有？主耶稣知道他不肯悔改，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你就去做吧。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带着钱囊，常常他去买东西啊啊。那么我们再读十二章，约翰福音的十二章，请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好，那我们要看了，这个犹大，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还不是贼吧，他还不是魔鬼吧，但是他是管钱囊，常常就悄悄地把钱拿出来用了啊，所以最后就堕落成了什么，要卖主耶稣了，要图了三十两银子，因为这个手用大了啊，手用大了。所以在教会里面管钱财的神啊，要特别小心了啊，那是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有的弟兄他根本不摸钱财的，让别的弟兄怎么去摸，因为那个钱的吸引人很大啊，吸引很大。我听说好多传道人那个工资是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高得吓人啊啊，我听说。那么你像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要聘一个传道人，当时他聘这个传道人每一个月的工资，给他的工资就是十几万港币，十几万港币啊，就相当于我们这里一两万加币啊，你看对不对？一万加币差不多等于六万港币吧，它是十几万了，一两万加币一个月啊。你像我们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拿一千多，它是一两万，不得了的。而且很多传道人他的这个教堂，哎，工资低了，那边就高薪聘他，他又去了。 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个经济上的试探是非常的可怕，钱财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服侍两个主人，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是不可能的。所以犹大堕落，他没有信心，要卖主耶稣是慢慢来的，好不好？开始主耶稣拣选他的时候还没有说，他还没想到说哦，今天你拣选我，我就卖你。开始他还是想啊跟随主，但是后来不行，啊，后来的越来越不行，最后卖主耶稣。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天天在那里吃主的肉和主的血。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的吃，那是里面的吃，里面的吃，里面的吃，我们就是要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就一定要听他的话。那么今天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圣灵用他的话提醒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他的话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有他的性情。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有爱的，又有神的一切的性情都在里头。那么这个性情就会表现出来，当我做任何一个事情，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引导我远离了这个性情的时候，我里面圣灵就会教导我，就算让我不平安，没有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主的恩典，要维持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好不好？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